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 Polly Moore 博士，专门做心理辅导。今天要与各位探讨一个很切身的问题，如何教养儿女。诗篇127篇第三节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的，我们怎能不好好的教养他们呢？教养儿女要注意的事项很多，我会先从一般性的教导开始，然后再进一步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小孩有不同着重点的教导。要建立好的亲子关系，父母的责任很重，因为小孩生出来的时候是白纸一张，虽然有天赋不同的个性与体格，但是后天的教导影响他们的一生。现在我把教养孩童的原则归纳成为14条，使各位容易明白。第一，敬畏上帝。箴言9:10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箴言1:7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耶和华是神的名字，敬畏神的人就会信靠神，这样生活中的烦恼与压力也会相对的减少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:6-7教导信徒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你要儿女有智慧聪明吗？又少烦恼吗？教导他们认识神吧。我曾经在号角报纸看到一篇非常感人的报道，故事发生在50年前的香港。在一间很有名的中学里，有7位即将毕业的同学，因为敬畏神不肯放弃带领课余的同学查经班而被学校开除。其中有一个人的弟弟因为同情他们，也自愿被赶出校门。他们凭着信心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，当时的处境很困难，要靠自修去考大学，但是他们彼此勉励，心中都有平安和喜乐。神也顾念他们，预备了几位已经在大学念书的基督徒学长免费为他们温习功课，结果他们全部都考到非常好的成绩，很顺利的继续学业。那50年后又怎么样呢？除了一位完成了神的使命已经安息主怀，其他的7个人有一位是退休的律师，一位是退休的牧师，一位从事地产业，4位是医师。当年他们的父母又怎么看这件事情呢？其中有一位林同学的妈妈是基督徒，她说，我儿子属于神，他只要对神负责，我只不过是他的母亲，受神所托去照顾他而已。这是一位有智慧的母亲，他知道儿子不是他的私有产业，他敬畏神，也教导儿子敬畏神。有神负他儿子的责任，他还要担心什么呢？所以希望今天的父母也有同样的看法，教导儿女敬畏神，让神引导他们走人生的路，这是最妥当，也是你们可以完全放心的事。 第二，要尊重他们，不要取笑他们，使到他们自卑丧志。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，做父亲的，你们不要激怒儿女，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。所以请你们每天用一些的时间，比如在接送学校的路上，或是睡觉以前，听听他们讲话，多了解他们。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，给他们隐私权，不要事事过问，显得你不放心他们。还有呢，定了家规以后，就信任他们会遵守，不需要恐吓，也不要啰嗦，给他们有适当的自由。如果他们犯规，也不要先定罪大骂，反而要给他们有解释的机会，然后要好言相劝，使他们悔改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保罗劝勉加拉太人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自己也要留意，免得也被引诱。所以对子女也要有同样的心态，如果他们真的是一错再错，那你就照家规所定的方式来管教就够了。第三，培养品格。性格是天赋的，品格却是后天的，是可以训练的。譬如守信用，讲得到，做得到。前人有话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现在社会上守信用的人越来越少，不要说讲过的话可以推翻，就是签好的合同也可以想办法撕毁。所以做父母的就要特别注意，在家里好好教导儿女。又譬如讲真话，诚实是人际关系的基础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记载。可见主耶稣多么看重诚实的美德。还有责任感，很多人都有推卸责任的毛病，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就有，亚当怪责夏娃，夏娃怪责蛇。所以父母要特别小心，自己先要有责任感，然后才可以教导儿女。此外，谦卑、节俭等等的美德也是需要后天的培养。第四，言行合一，不要讲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小孩在观察你，也在效法你。譬如有电话来找爸爸，爸爸不想接这个人的电话，就对儿子说，告诉那个人爸爸头痛不能接电话。无形中孩子学到，如果他不想做一件事，他就可以用头痛来做借口。那么就有这样的一天，他不想上课，他就说头痛。那你做父母的要怎么办呢？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说谎的嘴唇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为他所喜悦。还有答应儿女的事情一定要做，不要忘记，也不要推却。如果你告诉儿子他考试考得好，你会带他去看一场球赛，那么他考得好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履行你的诺言，不要忘记，也不要拖拖拉拉的，以至于你失去鼓励儿子的效果。第五，看重家庭。父母要彼此尊重，彼此相爱，给儿女一个好的榜样，使他们生活在爱的安全中，这样他们也学到爱别人与尊重别人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父母不相爱， 却在儿女面前诉说对方的短处，这样做会使到他们的心灵受伤害，也会使他们失去对父母的尊重。所以要家庭幸福，父母的表现很重要。此外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每个人都很忙，真的不能特别抽出时间来，那么每天的晚餐就很重要，应当尽量一起来用餐，一边吃饭一边沟通当天的事情，彼此关怀，以心连心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全国滥用药物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指出，青少年与父母吃晚饭的次数一个星期不多过三次的，他们抽烟和以后用毒品的比例比常与父母吃晚饭的青少年高了四倍，喝酒的多了两倍，吸大麻的多了两倍半。所以请你不要忽略家人团聚的时间。基督徒的家庭更应当有家庭崇拜的时间。生命记六章五到七节，神吩咐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。所以我们要教导儿女唱歌赞美神，读圣经与祷告，使到儿女的信仰有一个好的基础，也知道神在家中所占重要的地位。第六，有条有理，匆忙办事很容易出差错，影响家人的情绪，所以最好先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，按部就班而行。这样做不但会把时间分配的好一点，也不会漏掉应当做的事，减少了家人彼此之间的摩擦。比如说早上起来上班上课都很匆忙，所以在前一个晚上就要协助或是提醒儿女把明天的衣服、午餐、功课、书本收拾好，早上就不会忙乱。还有预备一块板，把每个人当天特别要做的事钉在上面或是写在上面，放在全家人都会经过的地方。这样做使到每个人都警觉别的家人在做什么，可以彼此提醒彼此带到。有好的经文与心得也可以写在板上彼此分享，增强家人的凝聚力。第七，训练自信，让他们学习做决定，两三岁就可以开始。比如让他在两双鞋子中挑一双，在苹果与葡萄中挑一种，以后孩子再长大一点，选择的范围也跟着扩大。比如他们穿衣服的样子、样式与发型等等，当然这些都要在你认同的范围之内做选择，但不是放任不管。如果他们选择错误，父母要耐心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选择不好，使他们知道以后做选择的时候应当考虑那些因素。第八，知足常乐，教导儿女不需要羡慕别人的资产、才干、体格、容貌，只要安分守己，为拥有的感恩就够了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八节说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只要有衣有吃我们就该知足。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因为生意失败破产，我们生活很穷困，但是父母从不怨天尤人，所以我们穷得很有志气，也生活得很快乐。第九，一视同仁，儿女的个性与才能不一样，做父母的不要偏心，不要总是夸奖聪明的， 小看迟钝的，神给人的恩赐不一样。哥林多前书12:4说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所以要使他们为自己的恩赐感恩，不需要骄傲，也不需要自卑。神只要求我们忠心，并没有用人成功的标准衡量我们，所以要请比较聪明的儿女去帮助头脑比较迟钝的，或是手脚灵活的帮助手脚慢的，这样他们从小就知道要彼此照顾，而不会互相较量。第十，管教有方。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同心，不要一个严格一个纵容。阿摩斯书3:3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管教孩子更是非同心不可，否则孩子会无所适从，而且也给了他们钻漏洞的机会，使到他们离间父母，最后变成父亲与孩子或是母亲与孩子同一阵线，来反对母亲或是反对父亲，两样都不好，而且管教的目的也没有达到。还有请你们注意，管教与刑罚不一样，刑罚很多时候出自怒气，而管教却是出于爱心。刑罚儿女的时候，父母很可能会要以赢家的姿态出现，要打败小孩，这样做会使小孩反感，甚至会故意反叛。他们会恨父母，但是不会悔改。德州有一位法官 William Adams 7年前对16岁的女儿 Hillary 发怒，施行体罚，用皮带鞭打女儿，女儿不敢反抗，母亲也不敢拦阻，没有报警察。当时女儿敢怒不敢言，但是她暗中把这过程用录像机录下来。7年之后，当父亲要竞选连任的时候，女儿把录像带放在 YouTube 上面，几百万的人都看到了，大感震惊。很明显的，女儿终于等到一个报复父亲的好机会，可见女儿对父亲的恨有多深。所以父母们，小心你们的怒气。管教确实要使儿女学功课，不再犯错，他们在其中依然感受到父母的爱，所以他们愿意悔改。箴言3:12说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希伯来书12:6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很明显的，神容许父母对儿女施行体罚，但是要小心，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，要使他们感受到你的爱。所谓打在你身，痛在我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以弗所书4:26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对自己的儿女更是，体罚过后一定要亲亲他们，抱抱他们，使他们知道你仍然爱他们。第11，转败为胜。有话说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是的，失败挫折的经历是学习必经之路，也是迈向成功的途径。所以儿女如果做得不好，不要先责备定罪，使他们失去自信，反而要耐心与他们一同探索失败的原因，从失败中学功课，寻找改善的方法。在什么地方失败，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，这样他们日后离家遇到挫折，就不会很容易被打倒， 反而会寻求正面解决的方法。第十二，和睦亲友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与亲友有好的关系，有帮助于养育儿女，特别是你们的父母，因为他们爱你们，也爱他们的孙子孙女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，处事为人比较稳重，他们可以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补你们的不足。万一你们与儿女有冲突，他们可以在中间调停，这总比儿女随便投诉外人好得多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如果你与父母有过节，你不想见到他们，也请你心胸广大一点，不要拦阻儿女与他们的祖父母建立好的关系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丈夫因为父亲从小就对他诸多批评，管教过严，使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。现在他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女儿，但是他依然不愿意与父亲来往。不过他却知道孙女应当认识祖父，所以他从不反对太太带小孩去见祖父，这也算是他的智慧了。我相信有一天他看到祖父给孙女的爱与关注，他是心就会受感动而与父亲和好。第十三，学好榜样，就是好的榜样。除了家人亲戚之外，在其他人中也要帮助子女找到好的榜样，譬如教会团契的导师、学校的同学、附近的邻居等等。父母应当邀请与子女有来往的人来家里见面吃饭，或是参与一些家庭的活动。在观察中，父母会对子女的朋友有更深的了解。我的女儿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她到我不认识的同学家去玩，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把家庭开放，每个星期五晚上请所有她认识的同学来玩。起初只有一两个人来，慢慢的她的同学知道每个星期五晚上在我家有吃的有玩的，于是都来了。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向他们讲圣经的故事，教导他们做人的原则。结果有不少的小孩居然相信了主耶稣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这是很正确的警告，滥交不但会败坏善行，甚至会使人丧命。星期五晚上来我家的青少年中，有一个15岁从台湾来的男生，是一个乖孩子，好学生。可惜的是，他可能认识了一些与帮派有关的朋友。一个夜晚，他们在路上走，他也被认为是别个帮派的分子，结果就被枪杀了，非常非常可惜。第十四，主动去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是的，神先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舍命。所以做父母的，请你们也先对儿女表示你的爱。你有拥抱他们，聆听他们，使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吗？请注意，我用感受到这几个字，意思是你的举动不是表面的，是由心发出的，这样他们才真的能体会到你的爱，才会有安全感。你爱的越多，他们的安全感也越大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爱不是纵容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浪子坚持要父亲分家产，让他出去闯天下。 父亲劝不来，就让他去。父亲虽然爱他，却没有暗中派人去跟踪、去帮助、去保护他，反而他在家里等儿子。果然，儿子在浪费了所有的，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就想到父亲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要回家向神与父亲认罪。父亲远远地看见他，就跑过去抱他，毫不在乎他多臭多脏，也不计较他曾经多悖逆，完全恢复他儿子的身份。这就是爱了。在这里，做父母的可以学到一些很实用的功课。第一，父母不能保护儿女一辈子。如果他们已经长大成人，就算你们觉得他们的心智不够成熟，但是当他们要离家过独立生活的时候，做父母的不需要千方百计或是千依百顺的挽留他们，不过要先警告他们外面世界的邪恶，还有提醒他们要堂堂正正做人，然后在家里为他们好好的祷告就够了。第二，儿女在外面遇到挫折，不需要立刻去搭救。有话说，经一事，长一智。所以，让他们去经历人生，慢慢成熟。第三，当他们走投无路，回家求救的时候，你们要全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但是，不要骂他们，或是把他们的错处数列出来，这样做于事无补，只会招惹他们的反感，疏远与你们的关系，当然更不能在别人面前奚落他们了，反而要接纳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使他们重建信心，走正路。以上所讲的原则听起来很容易，但是知易行难，没有神的帮助不容易实行，我们要多多依靠神才做得到。现在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先爱我们，因此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爱。儿女是你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爱的对象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他们，也不晓得带领他们认识你，以致没有把他们好的品格培养起来。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也请你给我们智慧，做合你心意的父母，把儿女带到爱主的路上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